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。今天是美东时间2026年的2月11日，又到了我们拆解央行货币政策的时间了。这两天中国央行刚刚发了2025年第4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，我一看就发现完了，今年大家要想等来降息估计很困难了。中国央行现在简直是把自己缩进了乌龟壳里，专心给财政打辅助去了。我们天天投资炒股，最要紧的就是要看懂宏观政策的变化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，小翠就来给大家指明一下中国货币政策今年的走向。到底央行为何不愿意降息呢？今年的流动性又会不会突然收紧？这些答案央行都写在了它最新的货币政策报告里。首先，央行在这份报告里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市场流动性到底紧不紧张呢？大概是从去年三季度开始，国内就出现这样一种担忧，因为居民存款增速从三季度突然回落了，而同时金融机构的资管产品规模却在加速增长，这很明显就是说明大家在把存款往理财里挪。央行给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末资管产品来源于住户和企业等实体部门的资金余额是 56.3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9.7%， 比2023年末高了 7.9 个百分点，比同期住户和企业存款增速高了 2.4 个百分点。2024年初至2025年末来源于住户和企业的资金累计增加了 9.4 万亿元，存款搬家去了理财，那么市场上就有人开始担忧了，这样银行会不会缺钱呢？银行要是缺钱了，那不是逼着央行要出来放水吗？所以今年降准降息全面宽松，是不是就可以期待一波了？针对这种声音，央行这次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专门写了一篇专栏来回应，可见央行是多怕市场形成这种预期，提前定价了货币宽松，吓得赶紧出来澄清，哎呀，我没有要宽松啊，我不想放水啊，你们别瞎说呀。当然虽然心里很慌，但央行毕竟还是专业机构，得拿出让人信服的理由来打消大家的顾虑才是啊。于是央行又说了，你们这些人啊，别总盯着存款这一个指标就把市场流动性给我定义了。我来告诉你们真正的流动性是什么，银行的住户存款往资管产品迁移了一部分，这没错，但是资管产品投向哪儿了？一半都去投了同业存款了，知道吗？同业存款也是存款啊，还是存在银行啊，所以对银行来说存款根本没有减少，只是从居民账户转移到了同业账户罢了，这些钱压根儿就没有离开金融系统，哪来的流动性紧张呢？资管产品哪怕还有一半的钱投的不是同业，是什么基金、债券、股票、非标什么都好，最后这些钱也会转化成企业和相关机构的存款，继续回流到银行体系。比如你买了100万的股票基金，基金拿着这个钱是不是去买了上市公司的股票？那这笔钱流向哪儿了？是不是到了卖股票的人手里？而卖股票的不管是人还是机构，最后是不是还是要把钱存进银行账户？所以钱绕了一圈又回到了银行。总之，只要国内的钱没有被大量换成现金，没有被大规模转移到境外，没有被彻底锁进无法流动的资产里，那么不管大家是存款还是买理财，现金流的终点就都还是银行账户。所以现在大家能理解为啥中国的银行对大家拿现金管得这么严，为啥中国的外汇管制越来越严，因为这两件事确实会导致中国的流动性危机，甚至咱皇上打贪也是在拯救中国的流动性啊。毕竟贪官基本上家里都藏了巨量的现金，是金融系统绝对的蛀虫啊。好，说完央行的表态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论述论述央行的这个说法是对还是错呢？大家别觉得央行写进报告里的东西就一定都是真理啊，有时候他们很会偷换概念的，专门欺负外行。首先从会计逻辑来看，央行的判断绝对是严谨的， 刚才我们已经通过举例来说明了，只要现金流的终点还是银行账户，那么从央行的统计口径来看，流动性总量就是没有变化的。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市场为什么会觉得流动性紧张呢？其实主要是体感紧张。啥意思？就是宏观上看流动性不紧，但是大家个体的感受就是没钱。钱是在金融系统里，但是不在老百姓手里啊。钱是流回了银行，但是这些钱没有转化为大家的投资和消费啊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大家就明白了。今天张三去工行把存款取出来，买了理财，理财资金转手去存了农行的同业存单，农行拿着这笔钱又存回央行吃利息去了。所以大家看，钱的路径是张三到银行，银行到央行，就光在金融系统里打转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给实体经济带去消费和投资呢？没有嘛。所以你光从账面上看流动性不紧张有啥用？从大家的体感观察，那就是一个字，穷啊。我说的这个事实央行知不知道呢？当然知道，但是他们不能写进报告，因为这是唱衰中国经济。然而央行身体是很诚实的，为啥？因为接下来央行就又写了一篇专栏，解释了一下他为啥今年要选择给财政打辅助。其实原因就是我说的，钱光在金融系统打转了，无法带动实体经济发展，所以这时候货币政策瞎放水是没用的，必须要依靠财政政策来做定向引流。那么央行打算怎么给财政打辅助呢？答案是三招。第一招，保流动性，给政府债发行铺路。这啥意思呢？就是说政府要发债，发债就得从市场上抽走流动性，所以政府债如果发太多了，市场流动性就会很紧张，发债成本也会走高。那么这时候央行就可以用比如逆回购 MLF 这种公开市场操作，主动把钱借给银行，防止市场出现抢钱的情况。央行这就是专门为财政发债去铺路的，得确保债能发出去，利率还不能被推得太高。接着第二招，用好再贷款工具。再贷款工具我们大家应该很熟悉了，这就是一个央行指哪打哪的工具。比如今年咱皇上要发展科技业，那央行就给银行开一个专门放贷给科技业的再贷款额度，这些钱你只能投给科技业，精准扶持特定领域，同时再配合财政部的贴息政策引诱大家去贷款。央行再贷款加财政贴息，就是从供需两端一起用力，让银行既不愁没有钱可以贷，还可以降低贷款利率，增加贷款产品的吸引力度。企业看到现在借钱成本这么低，银行都求着来送贷款，那不如就借一点借一点吧，顺便盖个新厂房，这样政策目的就达到了。那么最后央行还有第三招，担保增信，风险共担。这一招是用来解决银行不敢放贷问题的。如果贷款风险全部压在银行头上，那么现在大环境这么差，银行就是不想放贷。我们看到前两年银行都在炒债券赚钱呢，因为现在优质的贷款客户实在是太少了，贷款出去都要坏账，那还不如躺平算了。所以针对银行的这种心理，央行就必须表态，风险我帮你一起担，出了坏账央行和财政一起给你兜底啊，绝不叫你单打独斗，这样你放贷就无后顾之忧了吧。所以我们把央行的这三招放在一起看，能看出央行是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政策思路的。第一招解决的是财政能不能有子弹发力的问题，第二招解决的是钱能不能真正流到指定方向的问题，第三招解决的是银行敢不敢放贷的问题。现在的宏观大环境，它就决定了央行必须给财政去打配合，才能把金融系统里的钱拽到实体经济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降息降准反而遥遥无期的原因，因为在现在的这套政策框架下，全面降息降准已经变成了央行最后的底牌，那是不到金融系统要崩的那一刻绝不能拿出来用的手段。很多人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理解还停留在过去的思路里，经济不好，那么央行就该降息放水。但央行这份报告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，现在的逻辑变了， 央行不是不想放水，但放再多的水，钱都在金融系统里打转，流不到实体经济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不如给财政打配合，让财政把钱引导到实体经济领域。那么央行什么时候会把全面降息降准的底牌拿出来用呢？基本上就是金融系统出现快要脆断的信号的时候。比如第一种情况，资金面开始紧张，银行之间都变得不信任了，互相不敢借钱了，因为都怕对方明天就要倒闭，所以这时候同业利率会大涨，这下流动性是真的紧张了。再比如第二种情况，有些银行已经借不到钱了，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，发出去的同业存单没人要了，价格给的再高也没人要了，这时候央行就会非常警惕，因为这已经是信用端出现问题了。那么接着还有第三种情况，银行开始主动收贷了，不仅不放贷，还要不断抽贷，也就是说恐慌已经在金融系统内部传染开了，这时候如果央行不出手，就要发生踩踏了。最后还有第四种情况，那就是现在央行给财政打配合的这套政策组合拳失效了，央行再贷款额度再怎么给，银行贷款也放不出去，财政再怎么补贴利率，企业说不要贷款就不要贷款，死活不肯借钱，那这就是市场信心彻底塌了，经济彻底没救了。到这个阶段，那央行就什么也顾不上了，人民币变成废纸，他也得先放水把经济拖住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央行不敢放水，其实反而是一个积极的信号，这说明政策端觉得中国经济还没坏到系统性失控的程度，还不需要靠大水漫灌来续命，他们相信中国经济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，让财政先上场把需求拉起来，把企业的融资成本压下去，然后央行负责垫后，稳住资金面，不让信用收缩，这就跟抢救病人是一样的，住进 ICU 了，那医生啊就得把各种抢救手段都用遍了才能宣判死亡，上呼吸机，打强心针，输血镇静，维持生命体征。现在中国央行和财政部干的就是医生抢救病人的活，如果所有的招数都用完了还是没救回来，那他们只能宣布中国经济正式死亡，央行开始大放水，任由人民币变成废纸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，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，这会对我很有帮助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